坐，诸位同学请坐。我们在清凉大师华严书里面呢，看到这个是文殊菩萨提出这些问题。那么接着呢，这个大师为我们说，文殊于行释教之意，故以心性而为难本，于令觉守以法性示身，决定而达，还会同证人前密言皆广说故。这里实在讲呢，还有楞严，但是楞严在那个时候啊，还没有到中国来，还没有传到中国。这一段话呢，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文殊啊，于行释教之意，释出世间圣贤，应化在九法界。天台大师讲得好啊，九法界中面，每一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所以天台大师讲百界千如，那个百界就是每十法界，每一个法界具足十法界，就变成一百界，一百法界了，每一界里头都有十如是，所以就变成一千如是了，百界千如。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百界里面每一界里头又有十法界，那就变成千界了，千法界里面每一法界里头还是有十法界，重重无尽，这是法界的真相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示现在无尽法界里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是心讲经说法，总的原则不外乎其机其理，理是一个，决定不能够违背，实相啊，机呢那就不同了，众生的根性不一样啊，对于众生不同的根性，诸佛菩萨以三种方式作为说法的依据，这三种方法呢，就是我们讲的二谛。二谛怎么说三种呢？一种是专门讲真谛，一种是专门讲俗谛， 一种是二谛独说，这就变成三种说法了。这是依这个原则了。华严经上这些大众根性都成熟了，不是凡夫了，讲真谛，讲实教了。二谛里面呢讲全教，有真谛，有宿谛，讲全教啊。佛虽然讲的是真谛，祖师注解的是二谛，要讲纯真呢，我们不懂，绝对不是我们凡夫境界。你二乘都不懂啊，何况我们凡夫啊。所以祖师大德为我们讲经说法那就适合我们现在人的程度啊。二谛，如果程度更浅一点的呢，他的志向只希望做个好人，希望来生还能得人生，日子过得比这一生呢要好一点。这样的人很多啊！你给他讲升天升极乐世界，他觉得太茫然了。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给他说三途嘛，他又害怕。那么遇到这一类这个根性呢，那就只讲宿谛，不讲真谛。这个说法的方式啊，我们会在经典里面呢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个不能不知道。因此如果诸位将来接触圣贤教化的层面多了，你就很明白很了解。比如说有很多人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为什么不在中国降生？为什么在印度？我初学佛的时候也有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孔子降生在中国，不降生在欧洲？才知道这些大圣人哪个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要是以华严来讲呢，那是除我自己一个人凡夫之外，没有一个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入这个境界了，得大利了。为什么呢？天天接受诸佛菩萨教诲，你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为什么善财童子一生成佛，我们成不了佛？善财童子遇到真是无量无尽的那些佛菩萨天天教他，有从正面教他，有从反面教他，方方面面的来教导他，他成就了，一生圆满成就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成就呢？我们一尊佛没遇到，你什么都学不到。 啊，佛在你面前你不认识吗？啊，这种教法那是实教。啊，我们是凡夫心，妄想分别执着特别重。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烦恼不生智慧。这用实教的方法讲不通啊，没法子啊。啊，但是中国人也不算笨啊，还有一些聪明智慧啊，所以儒家道家的这个老庄孔孟啊，教导中国人有权有势，权多势少啊，不是没有，有不多啊，所以伦常道德讲得通啊，这个东西通实教啊，不是纯实教，通实教啊。西方社会里面聪明人有啊，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文化跟中国不相同，业报也不一样啊啊，所以圣人在那地方写这个示现呢，啊，可以说是多分使用全教啊，苏地啊，那真谛方面讲的太少了，比东方这还少。啊，可是在印度不一样，印度释迦牟尼佛出现那个时候，印度修定的人多啊，而我们称它为宗教之国啊，啊，佛经里面讲的时候，当时有96种外道啊，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宗教的派别。就有那么多啊，而且这个里面有许许多多啊，修得有很深的定功啊，六道轮回不是佛法说的。现在很多人说是佛教讲轮回的时候，这个是粗心大意啊，这是误会呀！啊，六道轮回是谁讲的呢？婆罗门教讲的。婆罗门教就是现在印度教的前身，它的历史最久啊。啊，我跟他们接触很多啊，啊，他们自己内部讲，他们宗教的历史有10000多年。啊，但是世界上，一般大家学术界承认啊，承认的呢8500年啊，这世界上承认的，就如同佛教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全世界承认的是2500多年啊，我们中国记载也就是超过3000年了啊，可是世界一般承认的是2500年。那么他说他10000多年，我们想想也可以相信啊，他们在定中见到的啊，这不是推论呐啊。那么他们所修的这禅定， 在今天佛法里面来讲呢，叫世间禅定。啊，世间的四禅八定啊。修这种方法啊，没有真正达到禅定的水平，我们一般讲未到的，他有没有定功？有啊，但是还没有达到初禅。未到定啊，他就能够见到欲界天，能够见到畜生恶鬼地狱啊，也就是说这些层次的空间维次他突破了，他能见得到啊。啊，那么这个定功要是达到一定的水平了，他证得初禅了，他见到初禅天，证得二禅，证得三禅四禅，乃至于证得司空，就这个司空定得到了，这个六道里面的状况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亲眼所见的啊，这个道理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已经不再怀疑了。在禅定境界里面，时空观念没有了啊，也就是说时间没有先后啊，过去的未来的他通通看见啊，空间呢没有拘泥了啊，从四禅四空到这个六道里面，这个三界的状况啊，他清清楚楚啊。婆罗门教啊，瑜伽素论呢、啊，都有这种功夫啊。这个境界在中国没有啊，孔子那个时代啊，周朝啊，春秋那个时候没有。我们从这里想想，那释迦牟尼佛应该降生在什么地方？当然降生在印度啊！虽然佛说法也是真不离真俗二谛啊，但是在前面一个阶段啊，他老人家说法49年呢 啊，前面一个阶段20年。阿含讲了12年，方等讲了8年，20年，前面20年呢，多说俗谛，少说真谛。可是后面这个29年啊，佛说法49年了。般若说了20年，啊，这个法华涅槃8年，多说真谛，少说俗谛，啊，华严，法华。说真的几乎占90%以上啊，可以说纯真的、啊、俗谛这个里头就讲的很少了啊，是随顺如来亲证境界说出来的，所以不是凡夫境界啊。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文殊他问的意思，要行十教之理啊，所以用全教，用世俗人啊，对心性 有限的程度，作为问难的依据，本就是依据啊，依据这个来提出难题啊。而是目的呢，目的太好了啊，目的是令觉受啊以发现是生啊，是是开始，生是众生呐、啊，决定而达啊，决定是决定，没有疑惑。那我们这个凡夫啊，二乘啊，虽然常常听佛说法啊，佛是真谛，俗谛都说，俗谛没问题，没有疑惑。但是佛讲到真谛这些地方时，总难免有一些疑惑啊。疑要是不能断，那对于大乘的修学造成一定的障碍啊。凡夫有三障啊，菩萨有没有障呢？菩萨有，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所以疑是一定的要化解啊。讲经说法起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嘛。如果众生没有疑惑，那佛还讲什么经？不需要讲了啊。就是因为有疑，佛才天天讲经啊，劳累的世尊49年都不能休息啊，天天在这里教导啊，啊，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嘛啊，这大慈大悲呀，到了基础啊，啊，所以觉受菩萨他正是学这门功课。那么让他来答复啊，决定而答，没有疑惑啊，还会同证。这个还会是华严还会呀 啊还会菩萨一同给他做证明。证明是就是菩萨讲的没错，不错啊，讲的很对啊。觉受菩萨讲的就是代表诸菩萨所说的，诸菩萨所说的代表诸佛如来所说的啊，决定没有疑惑啊。下面举出的楞严密言对这个说得很详细。这真正把这个问答的意趣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再看底下这一段，是会相违者啊，这是第四课。会是会通啊，怎么样把这个相违会通呢啊？问若尔啊，要像前面所说的，于且等啊，等中一说来也，从业惑中半体而生，非如来藏随缘所成，说如何会是啊？这个问题提得好啊！啊，于且等，这是指法相中的论点啊，像于且四谛论这一类的啊，法相是有， 六经是一论，啊，那么像为十三十论，这个法相入门，这诸位应当都读过的，啊，为十二十论，不要发明门论，啊，瑜伽师地论有一百卷，这分量很大，弥勒菩萨造的，啊，弥勒菩萨是法相专家了。啊，他修的叫唯心是定，啊，是以法相这个经论里面的理论方法修行正果。啊，这个方法好，但是很难，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啊，信宗像禅宗，那要上上根人。老师说，你不是上上根呐，你修这个法门，在这一生当中，要想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看样子是不可能的。相宗呢，中上根性的人行，有条件可以学，时间太长，恐怕你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啊！啊，那时候老师李老师简简单单的算了一算。这个五重为十观，啊，每一个法门大概需要多少时间？这个五重加起来呀，要两百多年。能活那么大的年岁吗？啊，而且你还要有老而不衰，你要有这个能力才行啊！年岁老了就衰了，体力就差了，就不能修了，那没办法了。所以，法相也相当不容易成就。最后老师叫我还是念佛求生净土啊，妥当啊，稳当有把握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依照净土宗的经论念佛求生净土啊，啊，求生净土这个法门说起来也不容易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放不下啊。古大德说这个法门叫万修万人去啊，那是什么原因呢？哪一个肯放下，哪个就去了。就净宗法门的由他真正殊胜之处啊，你要把这个世界啊，身心世界、人情世故，统统放下啊！不是说哎呀，你这么忍心啊？啊，你要不忍心，你自己不能成就； 你成就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帮助这些家亲眷属啊，这些父老故旧，你才能照顾得到啊。佛法里面讲得好啊，佛不度无缘之人，你过去生中的家亲眷属乡亲父老，哎，跟都有关系啊。啊，只要有关系呢，他跟你就有缘，你将来成佛的时候呢，你就能度他啊。所以要暂时忍心抛弃，不是真的不顾了啊，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我再回来帮助你啊，否则的话我跟你们一起沉沦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世世啊，彼此没有法子照顾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谁能照顾谁呀？啊，只有成了佛，才真正有把握照顾别人。啊，你自己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了，回过头来可以帮助有缘人。啊，你的这些亲故，无论他在哪一道，你都认识，你也有能力很容易就找到他们啊，只要得度的机缘成熟了，一定会帮助他。什么叫得度机缘成熟？你能信，你能解，你能行，缘成熟了一定会来呀。啊，真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真来帮助你，真来救你。啊，今天刚才啊，有一位老和尚啊，圣怀老法师啊，刚才我看到他，现在没有看到啊。这位老和尚也很了不起啊。他大我两岁，大我三岁，今年81岁。啊，我跟他联络上了，啊，他今天来我们这个道场来参观，来看看我，啊，我跟他的缘分是96年，啊，1976年，啊，1976年。我在台北善导寺，好像是冬季的一个讲座吧，7天讲这个华严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他们从香港到这个台湾呢去观光旅游碰到了啊，他今天告诉我，这建如法师介绍他，啊，去听经，啊，他本来讲的是只听一次，第二天呢就准备到南部去旅游去了，啊，头一天听了之后，他听得很有兴趣，哎，再听一天，啊，就把这个月会呀推迟一天，啊，听两天之后啊还想听。这是那个后面的旅游就取消了，就一直这个7天已经听完了啊。听完之后，那时候还有一个谢道莲居士啊，这一僧一俗啊，再来看我啊，跟我商量，法师，我们从香港来的啊，你能不能到香港去讲解？啊，当时我就答应了，所以过了年之后，我就到香港来，在香港住了4个月， 他们两位邀请的。啊，这就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啊，我到香港来是77年。啊，77年。啊，这个20多年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啊，当时在界限街这个中华佛教图书馆在那边讲经，讲2个月。啊，后面2个月呢是在香港南唐道啊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光明讲堂啊续讲2个月。啊，讲4个月我记得楞严经没讲完啊，我们的签证时间到了啊，结果离开了啊，我们这个缘是那个时候见的啊，现在见面非常欢喜，多年没见面了。那么这个当时许多的同参道友一半以上啊都不在了啊，正是古人所讲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多少人都没有过70岁呀，就走了啊！所以这时节因缘非常重要。你要没有长时间的修行，你很难成就啊！啊，这是我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跟诸位报告的啊。明白这个道理，对身体不必过分的执着。但是也不可以过分的爱惜啊，最好呢，最好是随缘，随缘要知道保养，不可以糟蹋身体啊，饮食起居要注意啊，要保持好的体力，你才有能力用功办道啊，你才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道业啊。所以今天有人问我啊，有许多说是难题呀，没办法解答，他们说是瓶颈不能突破，就是有很多困难啊，问问我要学什么法门。如果你的疑虑太多，读金刚经好啊。我过去在金刚经呢有一次比较详细的讲解，总共好像讲了248个小时啊，我讲了4个月248个小时，值得做参考。我是依据姜维农居士讲义讲的，如果读书呢，读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读周芷安居士的心经全注啊，这两本书很好，确实可以帮助你解决很多问题啊，突破重重的瓶颈啊，这就是断一生信。如果要想这一生当中有成就啊，这一生当中决定不空过，那我就劝你学《无量寿经》，学《弥陀经》疏钞，或是《弥陀经》要解啊，就够了。你这一生当中啊，一定得生净土啊，这个是在现前一般的根性啊，真正有利益的过程啊不多，只要好好去学，没有不成就的啊。华严太大 但是没有关系，我是每一次都讲得很细啊，听一次有一次的利益啊，听一品有一品的利益啊，能够有机会听呢，也能够帮助你断疑生信啊，而且我们处处都只是皈依净土啊，这个绝不违背大经的宗旨啊。为什么呢？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都归极乐啊，所以隋唐大德就已经说出来了啊，华严发华了，皆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这个话讲得好啊。啊，意思就是讲华严法华都是引导你归无量寿的，啊，归无量寿就是归净土啊，归念佛法门呢，啊，这个很难得啊。我们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第一个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所修的法门就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说了这个二十一种念佛法门，二十一是表法啊，不是数字啊，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呢，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念佛法门啊。那么在许许多多念佛法门里面，他特别为我们所显示的实现的就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第一个善知识啊，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啊，善财果然不错啊，就是以专修念佛为主，到最后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望戒引真的往生啊，他往生到极乐世界就证究竟圆满的佛果，不可思议啊。啊，善财童子是一生圆证无上菩提啊，所以华严早归极乐世界天经地义啊，我们一丝毫疑惑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地方啊所提出来的问题，这是瑜伽论当中讲这个艺术来也啊。什么叫艺术呢？艺术就是说不是一个时间成熟啊，成熟有先后不一样啊，所以这个叫艺术啊。赖耶实在就是讲呢，阿赖耶里面含藏着种子啊，这些种子是法界都有，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每个人阿赖耶里面都有做佛的种子，都有做菩萨的种子，也都有做恶鬼地狱的种子啊。所以从因上来讲啊，一切众生个个具足，无二无别，语言就不同了啊。我们现在每个人阿赖耶识里头有佛的种子，如果我们随顺佛的种子，那你这一生就做佛去了，你随顺菩萨种子，你就做菩萨去了啊。所以佛说缘生，他不说因生，阿赖耶种子是业因，是因啊。但是因要是没有缘，他不能够结果啊，一定要缘，所以缘非常重要啊。 缘，每个人就不一样了啊。那么这是易熟的一个状况。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最容易的成佛的，最稳当的，最快速的，无过于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如果我们真的肯定了，没有疑惑了，这一生当中死心塌地啊，抱住这一句阿弥陀佛，我就决定成就啊。世间所有一切的缘要暂时放下，你要是放不下了，麻烦大了，你这一生的机会呀，错过了啊！所以自己要有智慧，有智慧才能下定这个决心啊！放下不是四上放下，四上放下哦，我都不顾你了，这个在伦理道德上讲不过去啊！那你要世间法破坏了啊！这个要记住，佛在一切经教里都常常讲，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了。那不坏世间法怎么放下呢？是心里放下，心里头干干净净，决定没有牵挂啊，决定没有忧虑，这是真放下了。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连经教都没有啊，这才叫专精啊！啊，常常想着经教也不行啊，把你念佛的功夫破坏掉了。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了，我修的佛法的时候，在我真正用功夫的时候这个放下啊，我要把念佛往生作为我一生当中第一个大事来办啊。至于研究经教啊，或者是讲经说法附带那个，不是我主修的啊，主修决定是啊，我的选择是一卷弥陀经，一句佛号啊，就这么简单呢啊。跟大家在一起研究这些大经大论附带，哎，这个东西平常绝不放在心上啊。那么也许有同学又问了，哎，你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好像你还讲得不错嘛啊，这是什么原因？实际上我在讲席上讲的很多，古德书一经通，一切经通啊，我得这么一点利益啊，得这个利益老师教的啊，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十年学五部经啊，这个就是我看家的本事啊。我第一部学的阿难问世佛偈雄经啊，这些资料现在在这边都找得到啊，经文不长啊。第二部学的阿弥陀经，第三部学的普贤行愿品，第四部学的金刚经，第五部楞严经啊。我在台中十年 就这么多功课啊。这个五部经是次第完成的啊，李老师教学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一部经你学到他要不认为满意，决定不准你学第二样啊。要学到他点头了，行，你可以再学一样啊。我在台中学无不容易啊，啊，所以我的基础啊是《金刚经》跟这个《楞严经》啊，在这上打下的底子啊。那么其余这些大经大论都没学过，我看起来没有困难啊。你们要我讲什么，我就可以给你们讲什么。不但佛法了能通啊，世间法也能贯通啊，何况这个世间一般宗教的典籍啊，无论哪个宗教典籍我拿到手没有困难，我都会讲得头头是道啊，讲得大家都很欢喜啊。真的要一门深入，要在一部经上下真实功夫啊。这个真实功夫的时候，不但你透彻了解，了解之后你要能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啊，落实在你自己的思想见解生活行为，这个学了才有用处啊。如果你所学的这个经教与你自己生活不相干，这学了没用处，你只是学文字而已，皮毛而已啊，你没有得到真实的受用啊。好像吃东西一样囫囵吞枣啊，你没有消化，没有吸收啊，没有吸收它的养分，别吃了。这个道理呀，不能不懂。那么这个大大里面就说得很好了，说一切等众对于凡小，这两个字是关键，凡夫小乘越就全教随相假说，这两个字用得好啊。假说就是不是真说，华严真的是真说啊。可是全小的经典很多啊，初学的人都是从这开始学习啊。啊，那么你从这些学习的时候，已经好像养成一种习惯了啊，常常呢就想着这些了，所以一下给你讲真实的时候，反而觉得疑惑。这就是我前面所举的这些例子啊。这佛法说法了，一定要切机切理，要观机啊，它是什么样的程度，跟他说什么话啊。华严会上这些大根器的人，也是从初学慢慢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的啊。佛也是像我们这种程度慢慢修成的啊，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僧祇劫是这么修成的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有些人根利，有些人根钝，这什么原因呢？过去生的徐根不相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徐根不相同。有些人过去生中啊修得好 修的时间长，哎，现在接触就容易。有些人过去虽然修，不很认真，啊，没有这个真正殿下的基础，那么这一生再接触啊，也很欢喜，其如就困难。啊，又何况呢？这个语言各个人不同，有人障缘很多，啊，有人障缘就比较少，啊，助缘比较多，啊，各个不相同，原因在此地啊。所以他这一句讲的很好啊，对于凡小，啊，越就全教随向家属，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